他说话你听不懂，他是南方格料。
这个真的没事，你看我没有，在我的华人夜市里没有这个东西。
哎，大家那个就是打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其他的疑问，咱们都可以说，说完了咱们再上课，每天就聊一聊。嗯，没事儿没事儿，就直接说就行。
有啥问题啊？因为时间宝贵啊，大家啊尽管问啊，探索一遍。
没事儿，你也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你问吧，没关系。嗯。啊。
那新鲜的，我是那个。
跟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你听见就行了，至于怎么动你随便。好吧，因为你开始跟你说那么多技巧没有用，时间长了你自然的就是那个哪儿哪儿哪儿什么，就是嘴唇微动了，这是自然的。前面无所谓，前面只要你能听见随便，你只管听见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你也没有想你是怎么听见的，但是我说话你就能听见，就是这样，很简单。没事，想那个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子上，不管你想什么，想的再好再糟糕都回到咒子上。嗯，
他就是他就
打着念着念着就腻了，就瞌睡。瞌睡了，瞌睡了，这个这前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瞌睡。打坐的人是要过这一关的，就是昏沉。打坐的人是要过这一关的，瞌睡了你没有倒，你别栽下去，你的手啊别倒下去啊。瞌睡的时候就是身体往前倾，不能拄着那儿，然后这个手印别倒，你就尽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出声念咒会好，睁开眼睛出声念咒。那你这个可能是初定昏昏，就是刚开始入定的时候也是昏沉的，也是昏沉的，反正你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就只管念咒就行了。
还有一个经常也打嗝。
不管，这些都是身体的调理，正常的。啊，那不是，那想的太多了，只管念咒不管别的。啊，不用想下啊上啊，想太远了，很简单，很简单。这就是身体上的一些调理啊什么的，身心的一些调理。多了就见怪不怪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继续学习哈。上一次讲到这个住方问难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住宗难问，住宗难问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南宗和北宗啊，下面的徒众啊多有争论。多有争论，因为这个多有争论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起了很多斗争，起了很多斗争。后来六祖就告诉他们啊，说学道之人呢，应当尽除善念恶念啊，除的不光是恶念，善念也要除掉，不在这个理，不在这个理。所以人家几次来害六祖，都被六祖所度嘛，因为六祖没有善恶，他看的是他的机缘，他不是看你害我，我来回复你，我来报复你，他看的是你这个害我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机缘，我通过这个机缘，哎，我也没有放过，我不是说我就不管你了，不是的，我也没有放过你，我反倒能够抓住你的弱点，知道你的那个最痛的地方在哪儿，我给他点出来，反倒度了这两个，两次都是，一个是慧明，后来还有一个智彻啊，两个都是这样的。所以学道之人，他这个打除的不是光是恶念，善念也一并打除啊，这叫一切善念恶念应当除尽除，无明可明，明于自性。无明可明，这就是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去见这个地方上，咱们二祖啊也在这里有感叹，就是说这些人呐、最为可怜，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斗争根器，那么把这个斗争根器呢带到佛门里来，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佛门也不太平啊，你们这个印心宗也不太平，新中心也不太平，齐老师这儿也打架什么什么的，他就有这个，他有这个心，他就觉得，他觉得怎么样，其实大家各有习气，正常的很。但是我们也怎么说呢，你学到了就无所谓，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大家产生争论什么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应该这么说，就这么说大家就好理解了。会打架的人他也可以学佛啊，这样说大家就放心了啊，他也要来学佛，学佛不是说对某一种人才开放，对某一种人不开放，这不是佛法啊，这不是佛法。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就是一个徒弟特别特别的不好，很坏很坏， 他也很害别人，然后就后来的话就是一堆徒众啊，就是在禅师这儿就很生气，就说你要把这个土地撵走，就是要不然我们都待不下去了。那禅师说那要走你们走，就是我跟他我们两个留下，要不然你们都走啊。就是这样，就是佛事门中啊，不舍一人也不舍一尘啊，不舍一人也不舍一尘。不舍一人就是你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学佛，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高下的，心中心也是一样的，只怕你不肯修，你肯修了，心中心这儿大家是平等的，它的根气差别只是差在你肯不肯修，你肯不肯就是坚持三年，肯不肯就是遇到什么情况每天的话保证两个小时的打坐啊，就是这个，这是不舍一人。什么叫不舍一尘呢？你人不同，他的根性就不同，根性就不同，你跟他说法就不同，那就有各种的方便法。所以佛什么样的方便法都有啊，什么样的方便法都有，世间的一切的方便，世间的一切法几乎在佛法这儿都可以来应用啊。所以叫，而且它比世间法更要广大啊，所以这就叫佛事门中不舍一尘啊，一个尘都不舍，一个尘都不舍。这是说到这儿了，咱们再看二组的第十七个解释啊。第十七个解释就说到这个翻种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到这儿了之后，后面还说了一个，就是翻种子啊也不是坏事儿。就是我们当这些习气爆发了怎么样呢，我们就觉得首先第一个想法是悔恨，悔恨，那不是说了吗，悔恨呢不怕，还有忏悔呢，是吧，还有忏悔呢。你忏悔，忏悔的关键是什么呀？第一个是过三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上你忘顿忘，忏就是这个恶与善顿忘，在这个地方，然后后面不再犯啊。忏就是忘，悔就是以后再不犯。所以最关键的是，你看有的人他忏悔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忏悔完了之后后面照犯，那有什么用呢？所以最关键的是后面不犯，这个就抓到了忏悔的本质啊，忏悔的本质。所以翻种子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修法的过程中习气发动，没有修法还不至于这样，一修法那个习气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这个呢就是洞里面原来有毒蛇，你不知道它啊，等到修了法以后，就是说翻种子，就是那个法的那个咱修法的那个力量太大，速度太快，所以这个时候难得引出，出而不除，就是这个时候才容易引得出来。出而不除，其祸更甚。但是呢，忏悔也是方便，归空才是究竟啊。所以归到底呢，咱们这并没有什么翻种子不翻种子，别天天一个劲儿说翻种子，或者说哟我怎么不翻种子啊？没有，这两个其实也都不存在，因为翻种子也是方便说，你不说的他都快修不下去了，他很难受，难受的不行。你说哎，这是翻种子，过去就好了，过去就好了。这说着说着，他一听哎，是这样是这样。实际上啊，你就翻不翻种子，你也有这些习气，你早晚都要发的。你这人就是这种人，实际上。这个第十七个解释呢，最后一句又是说了，总之说来说去，实的根本是第一啊。真见性的人就没有此病，虽然一时有病，不久即自化熟也。就真见性人，他这儿没这些，又这个那个，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又折腾，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精进，一会儿懈怠什么的。真精进人这儿没有，但是世上来说，他并不是不示现。世上来说，他会有来来回回、退退转转也会有的。但是他说这些一切都不需要住，因为这一切也是梦幻空花。所以这个呢，他有这种想法，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让他立得稳，这样的话久久自除啊，久久自除，就等于是贼来了，贼来就来嘛，贼偷你就让他偷完他，你别管他，别管他，看贼再来不来，再来了你也别管他，来多了来多了，他一看没什么好偷的，他不就回去了吗？啊，他不就回去了。第十八个二组的第十八个解释这儿我也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地方上一个说的，就说到这个空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如何的内省。就二组这个话就是说的是一个类似于平时关照的，师兄们不知道怎么关照，这个不仅是用于心中心，你六字明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想啊，做六字明的时候也是这样想想。尤其是我们居士不是关在深山中的，难免要待人接物啊，难免要待人接物。所以这个空呢应该怎么样啊，隐过不留啊，隐过不留，就像那个大雁嗖飞过去了，那个水里面有它的影，但是大雁飞过去的那个影子也没了，这就叫雁过寒潭啊，雁过寒潭，并无那个这个影子可以留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二祖还举了一个很通俗的例子，就像你带人递送物品，这不是你在做，这是另外一个人在做，跟你没关系啊，就是咱们平时因缘接物跟你没关系，你这样想啊，这样想。哎，说到这儿，我想到那个心理学上也有类似这样的暗示。我后来我们那个上课，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关系，有时候要跟他们接触，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工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情绪克制不了， 这样的话会出很多问题。然后他们就说过一个类似这样的话，有点类似这样的，他说你啊，你看自己情绪的时候就想着有一个小飞侠，就是那个会长着翅膀能飞出来的那个小飞侠，就是那个电影，他能从你身上飞出去了，然后他能在天花板的某一角来看着你啊，你看到你是什么样子，看着的这个你呢跟你是两个你，他能看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哎，你是这样的，他能飞得出去。他说这样的时候你就是理智的状态，就是他有点模拟我们这个，有点类似。这观照，这种观照当然不究竟，但是这种观照就是说，如人待人地送物品啊，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尤其是六字明，因为六字明这个观照更难，你下坐的时候可以多念六字大明咒的这个咒语，你一边干活嗡嘛呢呗嘛就多念，你多念着念着念着，你的智慧就自开。但是有的时候你念着累，你也可以这样啊，用这不是我在做，这是别人在做，这样也可以。这个功夫做的时候，古人经常形容的就是水中画图，空中写字。你在空中写个字，你不能说没有写，但是这个空中写的字当体就没有了，这就是空中写字。咱们做功夫就是也是用这个来形容，水中画图，你一画唰，画完了等于没画，画完了等于，这就是我们平时做事就像空中画图，水中写字啊，就像这个，嗯，这就二祖说的这个。还有呢，禅宗就形容的贼入空时啊，抡剑至虚空啊，这说的都是这一个，你这个剑，这个你被他侵害了，被这个外面的尘世所侵害了，外面的这些外尘呐、啊，外尘很乱，但是这个外尘很乱呢，就像是那个毒箭，它要治你，它可能会让你扰乱，这样的话你就清净就得到了扰乱，但是你这是本来是空的，它这个唰它害不死你。他知道虚空里了，跟你无关啊，他伤害不了虚空啊。这就是我们观空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抡剑至虚空啊，抡剑至虚空。好，我们这个讲的是六祖坛经的这一个，然后再接着说呢，就是明心见性除习气这个啊。二祖说你看大家是这个六祖这么多年，难道是不明根本而上如此此灾吗？就是说其实六祖这边的人，你说是北宗的人你那样就是很坏也就罢了，为什么就是南宗这边的人也有这样的呢？那就是光明心呢、啊、那还早着呢，那才是第一步，那个习气啊还远着呢，除习气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明心见性你才是第一步，你以后路子还长着呢，你各种毛病犯起来呀，犯到什么程度，犯到你饿的时候你比那北宗还要饿，北宗说哎呀我这个恶事不敢做，你那时候已经都没有了，你不在乎了，那个狂放劲儿一来比他还能做恶事还说不准呢。所以有的时候这没法说了，就说哎呀这是悟后迷。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他那个将来就是这样的，你徒弟将来是这样的，就是老人也说过啊，你徒弟将来是这样啊、嗯、就是他就是害他师父嘛，害他的师父，他师父拿他没办法，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护法都喜欢这个徒弟，实际上这个徒弟他的心是不正的，但是师父也没办法呀，他旁边的这些就周围的那些官员呢都是向着他，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徒弟撵走，还把法赋予了他。结果呢这个徒弟老怀疑他师父了以后还有东西没给他，最后把他师父的那个塔都给掘开了，把他就是为了抢他师父看看到底有什么宝贝啊。因为这个后来的话就是他师父在之前他都跟别人说过，他说我这个徒弟将来会这样，结果后来果然他因为这样的话，他将来的话就是在那个自己出去走的时候，在那个三岔路口遇到一只老虎啊，遇到就是虎口嘛，被老虎给吃了啊。他师父早就知道，但是他师父也很无奈。这就是老人举的在六正明心见性里举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啥逝者来着，我忘了，就是那个人啊，平逝者，这个就是悟后迷啊，悟后迷。所以你看明心见性是怎么样，明心这个时候老师就说了，明心见性算个什么呀，心中心那个是无量劫的利益呀、啊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这么说了。所以说有的人就是他一说怎么样了他就不修了，大彻大悟就不修了什么的，这样的人他真是脚跟很不稳。嗯，他就是今天的这个播一下子明天又回去了，这个很快，但是心中心的这个量秘密加持他有助于在这一点，虽然有助于在一点呢，那千座后的师兄也不能就放任，你也应该有警惕之心啊，有警惕之心。那警惕应该怎么警惕呢？这就涉及到除习气到底是怎么个除法呢？除习气啊还是般若，般若这个地方上真正的除啊，还是不除而除，还是不扫而扫，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懂得转法， 你不明心地这儿还是不知道转法，就是除习气，它除的是两相都除掉，除的并不是相，除的是这个执着。执着到什么程度呢？执着到你认为有一个习气可除，这个也是习气啊，这个也是习气啊。先把这个除掉，除掉之后两相打扫掉，这个时候那个恶习才会越来越少。这个恶习的少是跟善习的少是一样的，他们两个是齐头并进的，你的恶习少，善习也会少。所以说为什么咱们的人越修越平常，就是这样。你看那个人平平常常平平常常的，但是这个平常中又跟普通人又不同，这个普通人的不同说不出来，但是你看咱的人是越修越平常，不是那种就是说一直是拼命的去做做做什么的，也没有那个劲儿，也没有那个劲儿。他是善习恶的时候，恶习也少，他两个是并行的。那个善习大的人呢、啊，他恶习大的时候，他捂不住，他捂不了的，他就是非要发出来不可，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打扫是这样的，打扫的这个空性啊，是根本点的空性。当然呢，你根本点的空性之后，你当然可以就是无休止的去做，因为你的心没有执着在这儿，你的心没有，最终还是在新的执着，新的这个空性这儿，还是在这儿。所以说不明习气还是除，不明心地还是除不了习啊，还是除不了习。二祖又强调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毫厘之末，果地有千里之差，就是说你说来说去还是在于见的这个见处是不是真。你见处是真呢、啊，你将来的话就不是说就是说在那个表面上做功夫一直这么做啊，一直这么做，还是在于见处真不真。再出不过毫厘之末，在果地有千里之差，所以知道呢这个地方是没有半点人情可以通融的。然后二祖又接着，这又没有饶北宗啊，又没有饶北宗啊，就照北宗修法，毕竟劳而无功，亦且误人会命。这话说得很难听，这个话就是给修道人说的。你要真给北宗人说，你就完了。这是给修道人说，而且给什么样的修道人呢？给那个照北宗而修的，因为他照北宗的，他修着修着他就会心不安。比如说我们做善事，我们做着做着我们的心就不安了。因为就自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还不是最终的，好像应该找最终的。但是呢，你没有前面那个做善事的积累，你可能不知道找这个最终的，这个很正常。你比如说我们哪个是直接进修心中心的也并不多，那都是大根器的。我们可能也在佛门里面走了好久了，刚开始就是只有净土，你不要跟我说别的，我只看净土三经，我不弄别的，我只念佛号。念着念着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不应该只是这样，应该有更好的，应该到那个地方，那个才是更那个。而且一看那个就舒服，再回头再看这个就别扭了，别扭了。但是这个没有前面的积累，就没有后面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种人说，你要是再接着念，你这样是不能成就的。你光这么口念心不念，你光这么念佛，你这样不能成就。你这念佛只能升天，因为你有一个着相的在，那么你着了这个相，你将来就会得这个果报。你得这个果报，你还是六道轮回。其实说白了，这个等于是天界，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在佛教中的。因为佛教中的这个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是无相的，不能是一个有相来判断啊。所以说呢，你西这个升西方怎么样？是这个念佛只是升天啊。这个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达摩说的。达摩说的，就说我们做这个功夫，我们自己做这个功夫，自己修行自己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做的是无相功。所以这种人，这就是点那种人，就是点那个至诚的人，就是点至诚的。你这个时候你在北宗，你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于不肯接受究竟而自以为究竟。哎呀，这个就别说，这个我们碰到的人好多，他认为他的是究竟，他的那个根基不到，机缘不到，你没法跟他开口，没法跟他开口。所以二祖只能自叹呢，北宗的错误呢，就是在于不肯接受究竟，然后呢，自己以为自己这个是究竟。你看南宗这一块，你看咱们老人这一块，咱老人其实很夸神秀的，说这个神秀，这个正因为有了神秀才有了慧能。神秀怎么样的，这个说过好几次，说过好几次。那么他说的时候都是没有排斥慧能，没有排斥慧能，也没有慧能这一块更没有排斥神秀。慧能说了嘛，我这儿是无钝无剑的，他那可以有钝，但是我这是没有钝没有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钝法有剑法，钝法呢就是说称无并消，剑法就是因次递进。所以说这个南宗这个地方是没有排斥他，但是那个方便的呢，他排斥究竟。就很多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弘方便之法的人，他在各个的宗派他弘这个方便之法，但是你不能跟他说究竟，他接受不了。就跟这样的人学方便之法呀，很难进步。那个法不坏，主要是这个人，他这个人他传这个方便法就没有般若味儿，没有般若味儿。所以说啊，你要是修方便法，你就是为了着相修。其实像我们心中心的一般也劝他来到老人这儿来修，到老人这儿来修，因为老人这个根本这个地方上是究竟的，你就是修着修着你的心就安稳了，你的心就安稳了，因为最终还是归到心法这儿。人呢、啊、回来回去还是图个心的安稳， 有的人他就是再也他不甘心，他说我就是在世间，我不管现在安稳不安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功名成就，即便是那个也是功名成就才能让他心安稳，只是他的心呐、啊，那个烦恼太重，他看不到他的心需要安稳，他看不到。但是一切人的本性啊，都是要心安稳的。实则这个地方我说了，这个六祖让慧明不思善恶，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用了北宗的方法，这二祖后来又说了一句，南北二宗根本不可能并立。那你说这个算斗争不？二祖这句话。所以说法上无人情，我不管别人说不算不算斗争，我不管你是不是认为斗争，我不管就是是不是真斗争，那该说的话要说的，要把这个说清楚的。南宗虽然诸法平等，但是南宗跟北宗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地方上不能含糊的。我们说了就是儒释道，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佛法的这个方便法，它也是佛菩萨的化现，经常有人说佛菩萨的化现，但是最关键的地方不能含糊，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究竟义那个地方上没有说出来，但是你通过那个你到了佛法这儿来，你可以在佛法这儿看到究竟义。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在如是道你就是找不着，他可以说的含含糊糊，但是这个关键点你就是找不着。说法49年根本就没有说啊，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这么利利索索的话，你在如是道中就是找不着，就是他可以跟你说的含糊，天地之间恍惚稀乎，恍惚稀乎是什么？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是没有啊，它能归到这儿来，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它归不到啊，最归不到。所以说我们说的话，就一切都可以是佛法的化现，但是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上呢，那还是不能含糊的，毕竟有最关键的不同之处啊。
老师，
哎，说
这个禅宗嘛，实际上是某一些上等期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禅理基础，或者说是
他，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不用说上根基的，咱们就说对基的，就比如说你看六祖坛经，你对基不对基？你不对基你就别看，或者你这一句不对基，你也不要思索。昨天就有人问那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个周六问答上，你这句话不对你基，你过去有别的对你的基，你只看那一句就行，不分上下层，看你对不对基，你接着说。为非气众生说法是菩萨没有，那不是他的错，那是菩萨的错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可以修剑法。
当然了，当然了，不排斥剑法，一定要修这个。我们现在其实都是这种的。
五祖弘忍大师他也尝试在说，这个慧能这个是传了法脉，但是这个就是神秀的这一帮派里，这个宗派里，他也讲如此修习也是。
他不得不这么说，要我说咱们是从他的角度，其实从我们角度他不得不这么说，那个他德高望重，而且大家认为佛法就是这样子的，他没办法，他护法也多，他没办法，要不然他三更半夜把他那个六祖送走，你也太偷偷摸摸了吧。我告诉你，最险恶的，我跟你说一句最刻薄的话，最险恶的那个在最善里面，最善的那个里面隐藏着罪恶，他是一直在隐着罪恶，可以这么说，你知道吗？
这方法不做人情，不是不买人情。
不做人情的意思就是咱们真实话，咱们说实在话，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要顾忌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是什么不妨碍人情哈？
不是啊，不没有人情的话，那五祖弘忍来说如此清修修习。
啊，你说的是怎么没有佛法啊？你说佛法既然，啊，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就是，哎，有个师兄他问的很好，他说你看佛法没有人情，为什么五祖还要跟这个神秀说如此修行甚好甚好呢？他认为是这个，这个就是方便说了，佛法无人情是什么呀？佛法无人情是对于最上乘的人说的，对于了生死的人说的，了生死的这个人这个时候是要说实话的。他没有了生死的那个，你就可以引他。那个时候，你可以用尽人情，用尽人情用到什么程度啊？啊，佛说，哎，阿难，咱俩是兄弟哦，你要说实话啊！你看，佛还拿兄弟之情去引他。咱们两个是这个血叫什么血什么同轮呐、啊、之类的，还血脉同轮呐、啊。咱两个，你看看，你得说实话，没事没关系，犯错没事，咱俩是师兄弟，你犯错不怕啊？你看，佛还这么说话呢。但是最关键的地方给他指的那个地方上的话，那个地方是没有人情的，因为人情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的命根所在， 我们的生死有人情吗？一个人再好他不是要死吗？对吧？一个人再坏他不是还死不了吗？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人情的，所以佛法断的是这个生死命根，当然佛法比他要更无情，比这个世间的万物还要更无情，这就是佛法无人情，这就是佛法的大情。如果佛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这么无情，他也不会三千多年从不断绝了。倒是无情却有情是吗？就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嘛。
但是你看除了禅宗啊或者心中修法，其实其他法门比如说净土宗老人也一直在弘扬，净土宗就是在倡导接引在学人的，这可能也适合于净土法。
对对，是法没有高下，关键看你需要啥，没绝对没有高下，关键看你需要啥。像我吧，那就是从新中心过来的，以前修过净土，所以说我肯定会这样，因为这是我的实在话，就是是这样，当然没有高下。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人呢，有一个师兄他不是修了一千座都过后了，还给老人写信，老人说哎呀咱俩别讨论了，你那个念佛往生净土啊。还有这样的话，有的就是他不适合嘛，一看这个般若不适合他，让去修念佛法门去，都千座都过了，有害怕了你哦。
这个那老师跟老人一直跟法跟别的体育不一样，老人的运动也达到过，最后也是达到过，他们我要接受性本身他们也达到那个，他们也说是若一句的时候，最后就是说最后十月几句他就是说有一句是真心的念阿弥陀佛，他说完了又碰了也是一个念法共一句要行的，但老人那句话就是那个经验上就是什么经验，那你是能够说往上，那不一样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净土宗如何看待，这只能说咱们印心宗，咱们也有净土宗的对净土的看法，咱们印心宗咱们也有对净土的看法，但是咱们不能说人家那个净土宗咋地，要我说的话咱们可以用佛经来理解，或者用咱们印心宗咱们对净土的理解，咱们净土理解老人就说你要老实做功夫啊，你不老实做功夫你一天十念你想去往生，你想太美了吧，老人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就说白了是什么呀，不管是你修什么法门，你自己要用功，你用功到有一天能所双亡以后你就知道怎么用功了，还是说到这儿，只是说心中心这个快，心中心能所双亡快，而且心中心这个法呢它用来出息气也非常快，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佛心经就说末世众生唯如来心中心得救，愚不能及啊。看看这个佛法无人情，这个五祖弘忍多会讲人情啊，实际上这个人情已经是他的妙用了，因为他很会妙观察，他知道该怎么处理，要不然他冷了吧唧生了吧唧，呀这个能大师你还你来接法完了，能大师第二天就灭了可能是。也可以这么说吧，你其实也是该说来说去你说起来好像很圆融，其实也就是该着，就是该着有这个因缘，你要是因缘不该着啊，他怎么他都早就断了，该着有这个因缘，还是说白了正好是应我们现在之急，我们现在有这个需要，所以他那个就一直能没断到现在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我当时一看我也很惊讶，你说那还是五祖自己的道场，五祖自己的庙，一个大庙，但是五祖自己不敢去找他啊，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去找能大师。
经常
还是
你这社会上都猛
啊，对啊，这个佛门比社会都猛，但是就这样我们还是在佛门里待着，你看这多好呢。
这当然我这可能是个人理解啊，主观意识，你看这个二祖神光也是杀过人的，跟你说杀人犯，那广德兔儿是杀猪的，
对对对，
不错，
对
不
对,
对,
对，
还有一些都是是吧，在猎人队里头待着的，大字不识一个的是吧，这还有这是等等的，这都成佛作主，
对，所以说啊，就是如果他险恶，佛门就会这样，你险恶啊，你就不要在世间险恶，你到我佛门来险恶，这就是佛门的广大。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到那个你刚才说到这个佛门这么险恶，就说到这儿了。佛门说我不怕你险恶。
尤其刚才这个，你看这个六祖，这是哪一位？做他的徒弟们，你刚才说的叫平视者都已经见性了，一个悟扣迷执着于这个，还要有什么，竟然把塔都给掘了，这一般社会人都做不到，
把头都给掘了
啊，这可以说老师，这从社会人一般都做不到，你不管咱们善良，不管咱们文化了，就哪怕只是一个社会人一般也都做不到，这都太猛了，我觉得。
你说的是太猛是这回，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不是社会人所能往测的。也不是社会人所能往测的。他要不用那个来实现悟后迷，怎么让一大班认为自己悟的人得以警醒啊？所以这个功德也不是社会人所能往测的呀。看表象可以，但是你不用看自己的表象。咱们修心中心不用看自己的表象，这样你就放心了啊。
哎，我倒放心的，只是个人看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到修业，只会说明一件事情呢，我们的执着习气啊真的很重，有时候为了求佛求明心见性，师父呢还到底有什么，为了无隐忽而这样的可能心不安。
他就是这种世间的习气，你来学佛了，肯定会在学佛的过程中反映出来，而且你以前还没反映出来，你学了佛以后才反映出来，有的是。但是佛法不怕，佛法说好好好，你到我这儿来反映出来，你不要到外面反映出来，这不是很好吗？佛法就是这么广大呢。嗯，
看导演讲善，就是世间没有真君子。
世间没有真君子，你这话说的就是刻薄了，但是去说句实在话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呐，人都是善恶，他就是我们欲界人，我们生在欲界天，他就有这个种性，他是善恶交集的，他本来就是善恶交集的。善恶交集的话说回来，善恶交集的人他就是总有恶，总有恶，他想做一个纯善什么的，他中间是有矛盾的，他不可能做，不可能做，最后有一个人说他做到了，所以那个人是最能装的。就是谁也不敢，真正的善人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他最后他说他能，他把这个大旗举得很高，把这个善的标准做得很高，实际上那个大家都是心想往之做不到。这就是这样的。题外话了哈。
就像世间没一个好人一样。
世间没一个好人，
至少除了自己以外再没有好人。
世间没有一个好人啊。
就是这样，你看所有的众生啊，这都是死亡。只有普通人或者恶鬼啥的，看所有的都是能学坏的。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阴地的。
你说世间没有一个好人呐、佛法中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呢，说的更高大上。佛法中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说众人，就说我们这些弘法的师傅，我们大家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还是虚云老和尚说的。虚云老和尚说的。对呀、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就完了，那人家说那完了，那咋办呢？不妨我们在黑中可以做一个更黑的。黑中做了，这个时候已经其实没啥黑不黑的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实际上你看那禅师打语就是这样，你觉得吗？某一个禅师利落，他给你来了一句，你一下子就愣住了，实际你不知道他给你说一句，他早已经落草了。这就是说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去，你一说话其实你都已经有落处过了，你已经落处过了。
还要再拽一个下
子。对对对，他用这个落来引你啊，实际上好，我们看这个护法品第九。护法品第九啊。神龙年间上元日，就说那个武则天是这个就招啊，就是招他说的，就是我请那个安国师和秀禅师这两个人呢，就是在那个空中供养，然后呢有空的话他就会召见这两个禅师，向他问一下，就是一乘之法，就是每究一乘，就是说他们经常聊，但是一聊到最关键佛法最关键的地方呢，两个禅师就推让说，哎呀这个你去找那个能大师，他呢他是受了这个心印的，你可以去问他。所以呢这个武则天呢，他就遣那个内侍薛简呢，就是把这个诏书啊日夜兼程，马不停蹄把这个诏书啊送到这个南方来，然后来找到这个能大师，让他就是能够回到那个京城啊，去见这个武则天，然后为武则天解疑惑 啊，武则天解疑惑，这个事儿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神秀，他说你看你去找能大师，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齐老师说这神秀没安好心，
这是惠安国师
啊，惠安，对对对，安国师两个，
惠安国师也不错，应该等我们几代。
也不错哈，我们可以找一找他的看看，也可以。我这个地方没有再翻他的。
从这些经文中看，神秀大师修为也很好。
对呀、啊，没有看出来他任何毛病。
他不是说这个沽名钓誉，不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的不沽名钓誉。
对对啊，他虽说没有说是可能像这样利落似的啊，究竟是，但是他也是践行了一个修佛学佛修道者。
也无所谓，也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啊，其实你要说的话，说他那个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呢、啊，这个地方正是他的功名利禄。就是他的功名利禄，世间人看他是没有功名利禄的，但是在出世间人看他有一个没有功名利禄在，这个跟那个差不到哪儿去，而且这个比那个更差，因为他努力的在掩盖自己，修行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他掩盖自己，是吧？对呀、啊、那个振行师说得好，振行师说他要是真有求道之心，他怎么不早去找慧能啊，师父都传给慧能了，他不去找，天天派人这样走那样走，你说你急不急啊，你就是急都没法，你都没机会跟他说。啊，对对对，是历代学啊，但是他这个地方修行地方他不到啊，他要到了他就直接说了，他干嘛还要推荐慧能师？他可以说哦，我就可以跟你说，他又在这推三推四的，就这么矛盾，就这个纠结啊，这个修行人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纠结，他怎么做并没有对错，关键是这个纠结。这个纠结说的难听点，咱们的中阴就是这个纠结，我走呢我还是不走呢，我上上下下来回在这倒腾，看看，这一纠结就纠结出中阴来了，上不上下不下，所以叫中阴呐、啊、自己阴呐、啊、阴处的那个捣鼓那个嘀咕那个就是中阴。所以说什么样的人没有中阴身呢？大修行人，大恶的人，这两个没有。所以修行人常用大恶的人来做比喻，不是让你学那个坏，是学他那个毫不犹豫，是学他那个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那个坦荡是于道合的，但是因为他的那个执着劲儿太大，他反应出来的就反应的差，但是这种人容易悟啊，容易悟。我们修行的话，你修着修着你就直接了，真的，而且我们直接的你当然自然不会做那事儿，你不要害怕啊，不会做那事儿的。中阴身有终有救度啊，终有救度就马上成就了，放心放心，只是老人不高兴，老人说你看你现在都不得度，你还等着死了再得度，老人就不高兴了。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大，我调小点啊，调小点，因为有麦啊，调小点。好，我们看这个二祖的这个对这一段的第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六祖他就是说让这个六祖去见这个武则天，六祖就辞，他不去，就是我在这个林间呢、啊、我就终老在这儿了，我不去了。这个二祖评论的话还是评论这一块，二世退让可见那个虚心谦退，但是自信不如啊。在六祖这儿呢当然是没有需要让的，但是他呢就是六祖这本来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但是他仍然以疾病辞，是为啥呢？其实啊，这个二祖说了，是因为这个六祖观察到因缘不弃，他去了也没有用，就是他跟武则天这因缘不弃，他去了也没有用。而且当时呢就是说按照二祖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当时两宗门下斗争很厉害啊，两宗门下斗争那么厉害啊，斗争坚固的，如果一上气的话也是还徒增，就是气的话你把那个神秀搁到哪儿呢？神秀倒没有关系，神秀下面那堆徒众怎么办呢？徒增这个还不弃得于正法有损，你如果不弃他的话，跟那个皇上不弃的话，那你皇上说哎呀你这个南宗怎么怎么样，南宗说六祖慧能也就罢了，但是六祖慧能传的是正法演藏啊，这对正法演藏是有损害的，所以六祖说我就不去。所以这个二祖夸赞说这个六祖啊很聪明啊，就是神呐、啊，说六祖这是六祖的神通，说六祖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个机，他知道这个机缘，他知道这个机啊，就是用就是众生的这个机根性， 就是众生的根性应该怎么对待它，所以他认为这个地方上是六祖的神通啊，六祖的神通。要我说呢，其实我想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从六祖的角度来讲的话，很简单的一点的话，他跟武则天根本都不气，他去了干什么呢？去了只是徒增祸害啊，徒增祸害。他跟你想想，武则天他是一代的这个就是一代皇帝，那么六祖呢，他这个言语啊非常非常的朴实，而且他本人呢又没有任何过人之处，长得又低，而且关键的就是他言语太朴实了。而且六祖，你看六祖前面说法，你发现没有？他很容易的把那个学道人呢、啊，他那个不安的之处给发掘出来，那学道人自己就不知道。比如说像那个法达，他一磕头一磕不着地，不着地一般的大德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不着地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六祖不说，六祖说你为什么头不点地，你为什么这么大我慢，你肯定心中有一物。这六祖这种应用方法他没法应用给武则天，武则天那种你得拍拍哄哄你皇帝这种的，他这种应用不适合，六祖知道，六祖知道的啊。所以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不过也是不妨说说哈。第一个，这个当然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六祖慧能，他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应该这是一种大的使命和责任，本来本分之事，所以应该好好的去弘法度众生。这可能也是法缘有的帮助。
我觉得他是在救度众生啊，他现在就在救度我。
嗯啊，对，这个也在抢啊。
他救了我。
你看他这个。他救人的时候，别人呢，他害他的弟子，他都去救。
对，
那光同样两道的人，他是吧？
那是能渡得了，就是跟他有缘分。
对，这主要只能从法缘来说。
啊，对对对。
受了一个武则天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呢。是吧？唐朝的时候，那么些人，
越这样的越难度。你看看我们，你去劝劝那些有大钱的人，
啊、
有高官的人，去劝劝试试。
啊，武则天也是开悟见性之人。
啊，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在皇帝中间，你要加一个这个前提就好了，在皇帝中间，他真的不错，一个他一个雍正，真不错。其实像那个宋太宗、宋高宗也是非常喜欢佛法的，但是宋高宗、宋太宗那个要我说，武则天跟那个雍正他们更那个，就是更那个有点般若味儿。武则天不是发明一个字吗？上面是明，下面是空吗？
那国师就是修大师
吗？国师还有一个安国师。那就不知道了，那个不清楚了，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孤陋寡闻，是我孤陋寡闻啊，那就是。
然后他二姨修的
比较。哎呀，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独特之处，你看有人就说，你看你六祖怎么这样啊？你应该是广弘啊，尤其是一个皇帝啊，你怎么不去呢？你怎么不去？那跟他机缘不对，他去干什么呀？拿回，别说你是皇帝了，你是转轮圣王，我都不去。
像那个达摩跟那个
梁武帝啊，也是撞了一下回来了，碰个头碰个南墙去了之后，就是像梁武帝、达摩一样。然后呢，这个薛简呢，薛简就是带武则天来了。薛简带了武则天来之后，薛简就说了，薛简说，京城的禅德，你看看那些大德们，禅宗大德们都说呀，要是想会道啊，必须的是坐禅习定，如果不能够坐禅而得解脱的，谓之有也。你看看这句话，就是定法了，就是咱二主批评的那个神秀这儿的定法，你必须要经过这个，你不经过这个就不行，这就是说的神秀的问题啊，神秀的问题。那不知道你说什么法呀？你说什么法呀？有人就说了，人家就说，那你看你也说你不经过心中心就不行，你怎么也这么说啊？其实啊，那种真行的人，我认为他是真修心中心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经验中，咱很赞叹人，但是不经过心中心的确实是，就是说很少很少，没几乎没见过这个事儿。就是心中心的弟子在这一块还是有的交流，但是你到外面去就很难去交流，这个问题很常见。就是说，这宪法就是现实情况如此，现实情况如此。咱们还是最关键的是重见地，重见地。只有在见地这儿，才是以心印心的，以心印心的。只说现在末代众生啊，根气就是这个根气，所以佛有预言说：“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嘛。”这个六祖就回答他说：“那个道啊，是在心悟，其在坐啊，其在坐呀。”经不是说了吗？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啊！因为什么呢？如来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何况坐？何况坐呢？这就说到了这个坐。 做的时候呢就并没有一个坐像，这样的话才好做。我们新中心也一样的，我们新中心从仪轨上来说，你必须要按照这个仪轨做一千天，但是做的时候呢是不论那个乱定的，你要坚持下去，越乱你要越坚持，是说是这样，你要坚持去坚持用那个咒，坚持要一直的念那个咒，用念那个咒，你念这个咒去化那个乱，而不是说你是把这个乱隔掉它，不是这么隔掉它的。所以说乱什么的，乱到什么情景都不要害怕，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这样的。这就说到了咱们上前一次说的那个就是在那比那个做的功夫了，我怎么盘腿啊，用什么样的垫子啊，做多长时间啊，怎么样就开始比这个了。这个就行了，这种的如来又坐又卧，世人行邪道，道由心悟，其在坐也。这种情况下就是心中心的人也可以用这一段来批评他，你就已经着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不着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当然可以一直的去做，因为用功是我们的本分。薛简说那我回京的话，那个主上啊一定会问我的，希望你慈悲啊，就是指示这个心要，然后呢就是传奏这个两宫和京城，就是你要跟我说，我好跟武则天有个交代嘛。我这个就像是一灯啊，你要燃百千灯，就是你一个灯，就是我们举的那个无尽灯的例子，你一个灯呢你就点燃了其他的灯，这个灯的光明呢也不损害，对吧？你指示我，你有什么亏欠呢？你没有。然后我用这个灯去点燃别的灯，然后最后所有的灯呢全都明了，而且可以一个一个一直明下去，一直明下去，再也没有尽头呀。这说的太好了，说的好的不得了。但是到慧能这儿，慧能咣又把他打下来了。所以说慧能这种嘛，幸亏他没去见武则天。慧能说，他说了这么好听，然后慧能马上就说了，他说道并没有明暗，那个明暗呢是方便说，那个心地光明也是方便说。为什么说心地光明呢？是因为你发现哟，原来本来这里并没有阴暗，这个地方上起个假名，叫你心地的光明迸发。啊，心地的光明也是个形容词，也是。当然，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非常的欢喜，一下子就蹦起来，或者大哭一场。哎呀，以前太冤枉了，这样累劫来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可能会这样。但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了，原来本来就没有明，没有暗啊。所以说，六祖一下子就点到了要害。道这个地方上是不分明暗的，说明说暗那个是生灭法呀。说明说暗是生灭法，你要是有了一个明，你说你原来没有明，我现在明心了，完了，你这一句话就说明你这个还没有明心，你今天明了，明天就会不明，啊，明天就，所以说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暗是代谢之意。你说明明无尽，你说这个明明无尽，这已经都尽过了，已经就尽过了，这也是有尽呐，这是相代立明的，就是你这个还是相对法。你这是相对吧，我这里没有明暗，是说什么明暗呢？你是继续，你是就是说薛简这里他说你来点呢，你就是来弘扬佛法，然后把大家破迷开悟，把这个大家从迷中都变成悟，最后大家全部悟了，多好啊。而且道理上来说很能说得通。但是那个六祖说了，我这里没有明，没有暗，没有明，没有暗，这是六祖啊，这是六祖正在点他的明啊，其实是六祖正在点他的明啊，正在把他的明给点亮。所以净明云，净明经就是这个净明经，还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上说的法无有比，无相在乎，就是说第一义，圣地第一义，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法，这个地方上是你没有可比的，你没有什么可比的，没有相待啊，它没有这个对峙。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对峙，但是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它是超越了对峙的，它没有对峙，你拿什么形容它都是圣语啊，这是最究竟的地方。在最究竟的地方上你能立得住，你这一生啊就不愁被业障所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修行，就是一直是在这儿立得住。有的人他虽然知道，但是他恍恍惚惚，人家一说他就被转了，来了一个大修行人给你一说功夫，立刻被转了。还有一些人跟你说呀，你这不立了，下转也下不出来，又被转了，你想自己是不是怎么样啊。这个就需要修行，慢慢的慢慢的啊，慢慢的慢慢的去有这样一个，这就叫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到最后的最后的话，法无有比的这个法也要去掉啊，已经没有这个了。这就叫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啊，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个是信心明里说的啊，信心明里说的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个时候说什么法呀，说什么有啊无啊，都是圣语了。所以这个地方让我说，大好灯光被六祖吹灭，人家信头上一来，光让他给吹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理论呢，灯灯无尽，说的是这么好听，你这个灯着了之后，人家大风一吹，你这灯还灭了呢，哪是像他想象似的灯就灯灯无尽呢？这只能作为一个比喻，但是不能把它着实啊，不能把它，你要是着实啊，佛法中的任何的比喻都是有漏洞的。这个地方上二祖也说了一句话啊， 二组也是非常的无奈啊，非常的无奈啊。就说一般的人都说我们要用功，我们要用功，哎呀不好意思，我要接着用功，我要更用功，怎么怎么样的，都说是这个，都说是这个。所以说二组说赞成禅得者必十之十居八九，就是你问那个十个高僧九个大高僧告诉你要用功要用功要用功，但是可能是会有一个会告诉你这用功用功到最后是啥呀，用功到最后这个地方上谈不到用功不用功。所以我们八地菩萨专门他起一个名字就叫无功用行，就是你到第八地的时候你用功都用不上去了，你再用功只能堕，你是用功用不上去了，这个时候叫无功用行，这个是八地，这个时候是不假叫造作的啊，不假造作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起妙用了，所以说有千百亿化身啊等等等等。到了九地的时候他就可以代佛说法，代佛说法就是他的正量不如佛，但是他说的法跟佛一样，他可以说到这儿，他可以代佛说法，这就是九地啊。九地到十地的时候那就更是圆满了，到十地就更圆满。就是说到这个十之八九，因为这个理由啊很充分，你没有办法说的错，你用功嘛当然是学人的本分啊，修正即不无嘛，修正即不无当然是学人的本分。所以说呢这个你初入手的时候啊还是可以用的，初入手的时候还可以用啊，这叫无办法的办法。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究竟地啊，你要知道这个究竟地。还有就是对于坐相的这个批评啊，二组还有一段是对于坐相的批评。若死守坐相，还是在同一个解释里啊，还有在同一个解释里。如果死守这个坐相，只取这个定相，以为此中必然可得个消息，则能所心、得失心、成败心、羡慕入定的这个心，还有那个厌乱的、厌烦那个不入定、厌烦这个起那个厌烦心，还有那个压服的那个心、追求心分远而起，这怎么能够得定啊？这就是说我们的心量太小了，一上座就要说我怎么样动，我们怎么样不动，我要练腿子，我要晃晃海，先晃晃海什么什么的，整了一堆整了一堆，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就是这个心呐、啊、太计较了，就是光为了练腿子让了自己能多做，就是这样。实际上你只管做，就释迦牟尼佛当时他在悟道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想，他就说我就做死算了，他没有想具体哎我要不然下面垫一个这个垫子，我的腿放到哪哪哪儿，啥都没有。他那个疑情太重的时候，他就不顾得这些了。别顾这么多，顾这么多耽误你成道。嗯。
问你的有
那是无上大密咒，无上大密咒，这你放心了吧？无上大密咒。咒啊咒，你解释起来的话，咱们用咱们的语解释，咒就是佛的心语啊。佛的心是什么？就是他心里面的活动啊，他心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这你就放心了吧，这就等于他念咒了吧。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咱们尤其是咱们心中心的要打坐的，你要就是这种心呢、啊、你去掉，你就只管做，而且共修的时候也别管别人，这个人摇晃了，那个人打喷嚏了，打这个打哈欠了什么什么的，这个人上座怎么怎么这样，别管，跟你都没有关系，全部不存在，只有你在，别管别的，不以坐相论人好坏啊，不以坐相论。他那个越坐着不动的人，他越压服的劲儿越大。实际上，那越坐着不动的人，他的压服的劲儿可大。要么就是他在压服，不能开智慧；要么就是那一种怎么说呢？回去他立刻就变样了，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有个师兄弟说的，就是说打心中心，他家人推命一见，哎呀，看着他那个呲牙咧嘴啊，说你这不打坐还好，这打坐怎么成这样了？龇牙咧嘴，嗯嗯，没事，再难受也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嗯，只管念咒。看样子大家都有龇牙咧嘴过，嗯，如何得定？追求心如何得定？不独坐而得稳，且意浅，就说这样也难见清净本相啊。因为是求解脱，反倒被缠缚了。就是你求个解脱，反倒被解脱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行话，就叫堕入解脱深坑。你本来是要从坑里头出来的，结果你挖了一个更大的坑，就是解脱坑，你掉到里头出不来了啊！堕解脱深坑，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他只管做，他只知道做，不知道变化，不知道变化。还有的就是说这个有的人他已经其实见了实相了，但是以为所证非是，为啥呢？我没有出什么奇妙境界啊，他不知道他这个不出奇妙境界，这本来就是最好最好的境界。他说你看我修心中心啥都没有见，一千座过去了啊，这个就是说他习气太深厚了，所以他证过的他认为他没有证到， 这个就叫我们说的一句俗语叫划过去了。你见性的那个机会划过去了，见性的那个机会就是他什么都没有见那个时候，但是他划过去了，他总觉得要见个什么，要爆炸呀，要有个大光明啊，或者是出现什么什么圣景啊之类的，腾起来腾飞啊之类的，他以为要这些，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修一千多啥都没有啊，啥都像都没有见呢。老师就问他你想见个啥像啊，啊他就答不出来了。未必的，这样的人未必。
那你说这种人就现在说的要还有希望？
有希望啊，你看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铜底脱落的，就是我过了一千座我铜底还没脱落，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一种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一千座没好好做，你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就还有一种人是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做，你没辙。没有好好做的人呢、啊、他后面的话你鼓励鼓励他，他有可能会再做一千座的。这种人做了一千座的人，实际上可以判断他前面的一千座一定是有不如法的地方，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心里头还是会不安，不安一上起来他就烦躁的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就靠他绵绵密密去用功，或者说看他有没有道心。他有道心的话，这个前面这个积累的话是他的好种子，有一天他突然的预设的时候，哟，原来是这么回事，也是有的。还有的就是千座后打了气之后又把以前的见解错误见解给打掉的，我也见过，有这样的。所以说你也可以，前座后的人现在实在不行要我说也可以打七打九都可以。哎呀，总而言之啊，还是要心在道上。你心在道上的话，你这个话就是说，就是说你做了前座以后你也有希望，你只要是老是做前座的。你心不在道上，你就是做了前座，你那个也是结个缘，也是结个缘。心在道上是什么？心在道上，哎呀，这也不好说，咋说呢？这心在道上你这一说又远了。这个对迁座后的人说的，有的迁座以后他就忘了这些了，他就去干别的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你说划过怎么说？
划过，那你也得问了，那你什么划过？有什么划的？
那这种人呢，他还算什么不见性的人呢？都没有什么可划的，更有什么可证的呢？这个地方起个假名叫证嘛，然后在这个地方上步步的深入，他这地方就立得干净了，最后能够彻底转身。但是他有这个见解就好，他有这个见解他还敢说出来就更有希望了。当然是没有什么滑的呀，本来就没有什么滑的。说句实在话，他真正到的话，他这个地方上是会有改变的。为什么说那个从里脱落他能够明白？因为实际上他在默默的改变，他忘了那个当时的那个状态了，但是他实际上他只要有这一个契机，他已经在默默改变了，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还是老师说的别贴这个
不肯啊？对对对，都见性了，就是他不肯啊，就是他不肯啊，就是他不肯。都见性了，都是他不肯，就是他自己不肯。
很执着的人嘛，由难转身。
由难转身。
很难转身呐、
啊。没有没有，这个修行就是去执着的，修行就是去执着，不怕你不转身，就怕你不修行。这个是对你说的那迁座后的这个地方上不能用迁座的这个修行再去说他了啊，不能再说，得有另外的方法。这就是初学的人呢、啊、初学的人他总是执着做啊，就比初学人执着做法不知道变化，或者一见实相习气深厚误以为所证是非，乃复死守禅定。就说他就是总是就是靠着这个禅定，我力量不够我要继续打坐，这个在心中行很多，过了千座了，打了三年四年五年，我还力量不够，一事不行，要继续打坐。一些他说的好听，实际上他回去他根本都没打坐，就是他实际上他事儿上已经能够平淡，他理上他总是不肯放过啊，就是死守禅定，你希望靠那个禅定增长力量。禅定有没有力量呢？禅定是有力量的。咱们修了心中心，千座内的人都知道，这个遇事的时候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就是能够一下子就过去了。以前过不去，现在能过去了，而且很淡，做事也那个执着松动的很厉害。确实一天有一天的变化，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变化不能执着，因为这个变化你修着修着到千座之后就没了。索然无味了，索然无味了。所以说我们靠这个不是我们的根本之处，我们是从这儿有个契机让你见到本来不存在这个对峙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但是你会有好现象，会有好现象，就是前面那个迁座内会有好现象。所以老师会说嘛，迁座后做了也没有用啊，迁座后做了也没有用，迁座后做了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做，谁要用的用来着，要用干嘛呢？没有要的用啊，这个就是说到难，这样的话难起机用，最多是个知解宗徒， 就是实际上这种人是被宗徒被知解所转啊，被知解所转，他以为有一个知解才是这样的人，就叫知解宗徒。二主就说了，这种事儿啊，就像是行军制敌啊，入手绝无定法，这个就是不一定的，就像千座后那个就不一定的，各不一定，各不一定。有时候呢，要逐步的渐进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临机突然有一个转变之处。其实这句话用在千座之后可适合呢，有的时候是逐步转变，转变，有的时候突然的就碰到那个机了，这不好说，不好说。坐心悟禅，坐禅心悟，两不偏废，这个是给咱们修仙心，就是正在修行的人说的。你要实修，实修会改变你的心，但是呢，你在实修的过程中你要注意应用，在事儿上呢，在下座以后应用，不光是我们修心中心，修别的也是，你要下座这儿有一个应用，这样来回来回的这样定慧交资去修行，这样定慧交资去修，这就叫两不偏废。所以我们对于事项上来说，我们不是刻意的去阻碍它，事项该来就来啊，该来就来。至百尺竿头直上的时候，不独以坐为累，物也是多失。就是真正的到百尺竿头的时候，就是悬崖撒手。什么叫就是百尺竿头？我们禅宗用功夫经常有一句话，你已经到了百尺竿头，就是你已登经到最高的地方了，但是你要注意悬崖撒手。悬崖撒手就是真正的悬崖撒手的时候，这个修行也是累，开悟啊这些全是多余，把这个地方上撒掉它，撒掉这个。这个